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还是严重的当中，我们看到好像我们都还在一个困境的当中。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某一些国家或者地区，他们已经慢慢的来放松，让这些他们的人民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回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的和工作的地步。但是我们还相信要完全的恢复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还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作为基督徒，作为弟兄姊妹，作为教会，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困境当中来面对了？今天的主题是在困境中我们同心的祷告。这个圣经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上一周我也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头讲到这个使徒彼得和约翰怎么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一个不能行走的人，他已经病了四十几年都一直都不能行走，但是通过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就可以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来经验神的大能的力量和丰盛的救恩。今天要看的就是整个事情的发展下去的下一个部分。当彼得约翰做了这个神迹之后，很多人都在他的旁边来看怎么神奇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彼得就趁着这个时候，他就讲道，他就站起来讲道，告诉人家说这不是人的作为，也不是使徒他们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所以他这一篇讲道吸引很多人，甚至告诉我们说有5000个男人已经上信，借着这件事情他们就上信了主。当然包括如果别的人包括妇女，可能有大概有差不多有10000个人已经上信了主耶稣，福音已经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广传去了。用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们在工作上大有进展，很有进步，很有果效，反应都很好，但是却忽然之间遇到难阻。因为这些犹太人的长官和大祭司他们不高兴，他们看见这么多的人来听彼得他们的讲道，他们就非常的愤怒，结果他们就去到他们的当中难阻他们，叫他们不要讲下去，还要把他们拉进这个监狱的里头去。从这里我们看到当神的工作在这个地上有进步有进展的时候，有前进的时候，忽然之间魔鬼撒旦他也来工作，这搞扰人的心，妨碍这个工作。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头也常常有这个情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工作环境很好，事情本来是很顺利，但是忽然之间因为有些时候问题的产生出现了，以至于叫我们的工作受到难阻，甚至于要停止下来。打个比方，譬如说本来我的工作很顺利，但是忽然之间我生病了，身体健康出了一个状况，马上我的工作受到难阻，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很有展望的，但是现在一下子都要停止下来。或者另外一个比方，就是说本来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忽然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不能合作，大家之间有意见，不但只有意见，可能有吵架，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同心的继续的再把这个本来做得很好的工作继续下去。很可惜我们常常在经验里头发现有这样的事情，当年的这些教会使徒们他们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圣经是这样说的，当他们正在讲到很多人正在听，很多人都在相信主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长官就出现，就吩咐人撒手把他们拿住，拿住的意思就是把他们抓住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够继续的讲道，不能够自由的来做传道的功夫，让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就好像今天说我们给他们打压下去，还不但如此，还把他们压到第二天。为什么？因为 他们要等到天亮之后再把他们提到这个审判官的面前来审判他们。所以他们忽然之间他们的工作受到打压，被逼要停止下来，不能继续做他们这一方面的工作。不但如此，在白天的时候，这些长官就出来告诉他们说，就甚至说是就恐吓他们，恐吓他们，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要警告他们，你们不能再这样做啊！你们不能够再奉这个名，这是什么名？是主耶稣的名。这彼得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也奉耶稣的名来讲道。但是这些长官就停，要他们停止，说你们不可以再这样做。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讲道，我就会对你们不客气，对你们有些要叫你们受到伤害的一些结果。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命受到威吓，他们的生命可能受到也是危险的一些事情，随时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其实这一种情形在今天这个世界的当中，在很多地区也是有发生的。有人去传福音，却受到人家的反对，不单是反对他们，还要恐吓他们，要逼迫他们，要他们停止，不可以继续的来讲道传扬主的福音。但是恐吓之后，就把这两个人，就是彼得和约翰，把他们释放了。这两个人就马上跑到会友那里去。这个会友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头一次的出现，就是说他们是教会里头的人，那就是说在耶稣里头的自己的人，他们都是有共同的一个信仰，他们都分享同一个福音和救恩，他们就去到他那里。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单的自己来面对，我们不是孤单的自己来扛下这一个压力，他们懂得来分享。因为他去到这会友的当中，就告诉他们，与他们分享，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原来我们都需要这样做，就是彼此的来分享和分担我们所有的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我们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千万不要我们做一个自己顾自己的人。我们不要单顾自己，我们彼此相顾。圣经箴言书第17章17节讲得非常的好，这里说朋友乃是常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有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种在主里面的关系，我们没办法面对在这个世界里头带给我们的压力和带给我们这些困难的。当这些人听见了彼得和约翰他们所讲，告诉他们当前面对的困难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这些教会的人，就同心合一的来高声的大声的向神来祷告。我觉得他们受到压力受到逼迫之后，他们回到教会，回到弟兄姊妹的当中，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祷告会。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无论面对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马上来到主的面前，同心合一的来做祷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当然我们可以分享啊，我们可以讲话，我们就可以做报告，但是还不足够，我们还是需要一块的来做祷告，同心合一的做祷告。大家都可能很喜欢听一些交响乐的一些演奏的音乐会哈，这一种情形，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图上看见，就是有不同的人，他们带着不同的乐器，演奏着不同用不同的乐器，但是演奏同一篇的音乐的乐章，不同的乐器，不同的人坐在哪里，但是只有一个指挥在协调他们。来把这个美好的音乐， 就演奏出来，让听见的人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开心。我也很喜欢听这一类的这个交响乐的音乐会啊，无论是在现场来听或者在你网上来听也很好。最近因为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很多人都可以在网上可以免费的听到和欣赏到这么美好的交响乐的音乐，都是很好的。同心合意就好像是这个意思了，就好像大家都在奏乐这个美好的音乐一样。虽然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地区的人，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却可以彼此相融、彼此的和谐一致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总指挥，他带领着我们，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祷告，可以同心合一的来这样做。在他们这个祷告的当中，我们发现他们的祷告的内容很详细的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这里。我们发现他们祷告首先是做一个宣告，他们的祷告是宣告神的至高的主权。神是至高者，他是拥有至高的主权权柄，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榜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我们高举神的名，来高举神是最伟大的、最荣耀的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们。这里圣经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一套一开头一句话，他就：“主啊，你是最创造的主，天是你造的，地是你造的。”海也是你创造的，还有在这个世界里的所有的万物，这个万物就是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还有我们人类，都是神所创造而有的。还有我们发现在这里他们说主啊，这个主其实很特别，在新约圣经里头很不常用到这样的一个称呼，反而是用到有关于神的主的另外一个希腊文。但在这里主这个希腊文其实可以翻译作一个君王，就在古代，在古时候，一个君王是有绝对的统治的一个权柄啊，他能够管辖地上他的国家里头所有的事情和人民。所以最高者这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我们创造的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祷告要对准我们的神，我们祷告要认识也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的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做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就像现在一样都在神的手中。为什么他当时讲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当时他在很用功的来推动在这个宗教信仰上的改革的事情上，他付出很多劳苦，有很多人跟随他。难道另外一边反对他的人有一天就走来对这个马丁路德说：“哎，你现在怎么用功做这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有一天现在跟随你的人、支持你的人、帮助你的人，有一天这些人都离开你了，都不再帮助你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这个人这样讲话的意思，目的就是要劝这个马丁路德，你要停止了这个工作，不要再做下去了，有一天可能叫你失望的。这等于就是当时这些使徒们面对这些犹太的官长官给他们的恐吓一样，给他们有压力一样。马丁路德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上，他还是这样说：“没所谓 ，OK， 就像现在一样，就算当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这样的后果，他说都在神的手中，都是在主的手中的。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的生命都已经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不惧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生活里头带给我们有太多的恐吓、太多的压力、太多的反对，甚至于要我们的工作又停止了，拦阻我们，但是我们要真的要相信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将来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安然的把自己 我们做的工都交托在主的手中，那就好了。我们常常发现人的祷告其实是可以反映我们的信仰，尤其是可以反映我们信仰的深度和信仰的良度，这都是很重要的。怎么来看见我们的信仰有多深，看见我们的信仰有多宽，就在乎我们的祷告。有很多人可能相信了主很多年，但是他在祷告的事情上没有下功夫，以及他祷告的没有深度，不够深度，都是很简单，很一般，没有在祷告里头更多的经验神，在祷告的当中更多的来反省他所相信的，以至于他的祷告没办法影响到他的生活，在生活里头看不见有什么改变。但是祷告如果是认真的祷告，可以让我们所信的可以加深进一步的明白，还有更广阔的来让我们知道，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影响我们生活，在生活里头你慢慢的看见有改变，是因为通过我们的祷告。只有在我们出生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才会明白谁是真正的掌权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这神很奇妙，为什么他要安排容许一些困难来到我们，让我们进入好像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我们明白吗？可能是有神的意思，因为在过去我们都忽略了神是掌权者。我们不错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崇拜的时候来敬拜他，但是我们还没有真的让神来真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头掌权，也没有让神在我的家庭里头掌权，也没有让神在我的财产的事情上来有最高的掌权。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在这困难当中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回归到神的哪里。好像这一群弟兄姊妹当时他们受到这些打压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说主啊，你是创造的主，天地也是属于你的，你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这两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否认定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呢？神，我们的神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绝对的话事的权柄呢？我们是否还是自己在掌控自己的人生，自己做自己的决定啊，我做决定，没有让神来做决定。求神帮助我们。既然今天我们的诗歌说万福的源头就是神，那么我们就相信他掌管万有，还有他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这个情况的里头，他还是掌权的一位神。我们要让他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人生需要神做我们的焦点的一个 focus， 我们的 focus， 我们焦点应该要放在我们的神，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们所赞美的神，在他哪里？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带来我们有一些能力也动力去突破我们这个困难，离开这个困境。所以我们要把焦点都放在神这里。好像这一群基督徒他们面对这么大的困难和人家给他们的恐吓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把焦点都放在主啊在这里，这样他们整个情形就马上改变过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要来学的功课。今天你在困难的当中吗？今天你在困境的当中被人家拿下困住，没有自由吗？身不由己吗？无可奈何吗？很软弱吗？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我们人生这个时候的焦点 focus 放在我们的神的那里，让他来带领我们，给我们有能力来面对。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们最厉害给我们的攻击是什么？就是要叫我们的内心恐惧。当我们的内心产生了恐惧，我们就是失败的起头。当我们一 开始有恐惧惧怕的时候，就是已经我们走向失败的方向去。这就是魔鬼，我们的仇敌，他最懂得用的工具，是想攻击我们。今天你在恐惧的当中吗？你在畏惧的当中吗？惧怕的当中吗？让我们知道，这可能是来自魔鬼给我们的攻击和给我们的试探，叫我们惧怕。还有这个惧怕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你的嘴巴可能没有说我惧怕，我跟人家可能不会说我惧怕，但是我们心中可能藏着一种惧怕的内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啊。因为按照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是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段圣经的话是使徒保罗说的，他两次告诉我们征战，我们就是生活在征战的当中。当然这不是在地上人与人之间的征战啊，常常我们就把战场带到人与人之间，在同工与同工之间，这是不需要的。其实圣经讲到这个征战是我们与这个魔鬼来征战，这个黑暗的势力我们要跟他征战，要胜过他，不要让他把我们打败下来。他怎么来攻击我们，就要我们惧怕。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惧怕，只要相信，不要惧怕，这就是我们征战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把焦点都放在神的哪里，高举神的名，宣告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掌权，神在我们现在这个困境的当中他还是掌权的。诗篇124篇第一到第三节是美好的话，这里圣经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里一开始重复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他是故意重复这样说的，这是故意的，让我们强调神是帮助我们的。谁可以帮助我们？是我们的神。在当这个世界的人要攻击我们，甚至要向我们发出怒气的时候，愤怒的声音的时候，恐吓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如果我们惧怕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吞去了，就是说把我们完全的打败消灭了。但是神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征战与魔鬼的征战的事情上，我们要高举神的名，因为神要来帮助我们。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二节记载一件事情，叫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我们的神都帮助我们，他都在帮助我们。当年他们撒母耳带领他们的军队来打仗，在困难的当中他们打胜了仗，所以他们就把一些石头堆起来，然后在上面说，这就是以便以谢，做一个纪念，让他们的后代的人都不要忘记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前他帮助我们，过去他帮助我们，现在他帮助我们，将来他都帮助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只管的依靠他，就好像马丁路德说，无论情形怎么样，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安然的放心依靠神。所以我们要注重要学习祷告，祷告是要学习的，我们天天都要来学习祷告。今天要提一点，一方面就是祷告我们要专注一个垂直的向着神，这是祷告啊。就好像这一群基督徒，他们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垂直的往上来向主的祷告。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多平面的祷告。什么是平面的祷告？很多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进入一个平面的祷告，所以我们都有太多的资讯，讲太多的资料，甚至我们分享的话太多，但是我们祷告的时间却不多。我们讲话的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讲话很多，但祷告的时间却很匆匆忙忙的。 我们要垂直的，我们要专注上神，要赞美神，高举神，宣告神的伟大，宣告神的掌权。这就是我们垂直的一种方向。不要做平面，太多平面的祷告，或是横向的祷告，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很想通过祷告来把一些事情告诉人家，有人喜欢通过祷告来教导人家等等，其实这都不需要的。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人的困难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尝试一下，多一点操练一下上神的祷告，对他的赞美、感恩、认罪悔改，多做这一方面的事情，神一定要赐福给你。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带着一个很长很长的担子，因为某某事情、某某人、某某事情、某某情况来祷告，这不是不对，而是有些时候我们要注重更多的向神的祷告啊，注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多花时间在这个与神的直接的、垂直的这个方向来祷告，上面来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操练的一个地步。当时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同心合一的在这个教会里头祷告，他们不单只赞美神，他们也要承认当时一个情况，就是说世上的君皇一起要起来，神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其实他们引用的就是旧约的诗篇第二篇里头所讲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承认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其实在神的预言里头已经提到，在末后的时候地上很多人，包括有权柄的人、有地位的人，他们都聚集起来，他们也合一起来要来抵挡我们的主。抵挡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反对主，不单只是反对主，甚至于他们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来污蔑神的名。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不是发现已经出现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吗？很多人他们故意的来诽谤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是抵挡主。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能够做的就来到主的面前，同心合一的做一个上面的主来祷告，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他是真的掌权的主。地上的君皇或者是有权柄的人，其实他们只是暂时的，唯有我们的神他是永恒的神、永恒的主。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困难、所面对的这个困境带到神的面前来，对主说，这些人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来检查，来看主啊，你来看，你是看见的上帝，你是看见的神，你是知道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避免了这个跌在一个惧怕的当中。所以我们不单只不要惧怕，还要求主来看，来从他的宝座上来看看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情形。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他们是怎么样祷告，他们是没有求神，哦，神啊，你停止这些人给我们的恐吓吧，你停止他们吧，他们没有这样祷告，他们只是祷告说，神啊，求你来检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你来看啊，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啊，你是慈爱的神啊，怜悯的神啊，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神啊，你来看这个情形哦。那注意这样，我们邀请神来进入在我们的困境的当中，带领我们。就好像当年的但以理，人家要陷害他，把他丢在扔在这个狮子的坑里头。圣经没有说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来做祷告，但很明显的，他把他现在的困境带到主的面前，邀请神与他同在，结果他是安然无恙，感谢我们的主。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啊，我们在困境的当中，人家来威吓我们，他就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有勇气 与去给他们有胆量去面对当前这个困境，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神呢，你来看，你来看顾我们呢，你来体会明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哦。求神给我们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吧。所以他们的祷告在29节里头就是说，他们继续的祷告说主啊，一面叫你的仆人，就是只是传道的人，只是使徒，他们说叫你的仆人大胆的继续的大放胆量来讲你的道。另外一方面，神啊，求你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所以他是讲到两方面，第一要继续做的就是放胆的去传讲福音，讲神的道。另外求神继续的在当时这个地方施行这个医治的这个大能。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说他们的祷告就是求神帮助他们把讲道放在一个最优先的一个位置上面去，这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要讲神的道，求神给他们有机会去讲道，有胆量去讲道，有智慧去讲道。另外一方面，求神怜悯，以至于神呢，他自己伸出他的手来行这个医治的这个大能。另外就是说，并且使神之奇事因着你的圣仆或者圣子耶稣的名能够行出来。你看见，无论是这些医治的大能或者神之奇事，都不是人来做的，而是神亲自来做的，也是印着耶稣的名能行出来的。这是跟第三章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是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注重今天神交托给我们的，就是传福音，讲道，分享神的话语，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来建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同时我们也求神彰显他的大能，因为他要掌权的主来行他的意志和神之奇事这一方面。所以我们看到了教会的成长和教会的增长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在于有神之奇事，而是因为神的道被兴旺起来。只是如果我们专心来研究一下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神之奇事。在这个使徒行传初期教会里头常常看见这些事情，但是真的叫教会成长和增长是神的道不断的传道，以至于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兴旺起来，改变人的生命，复兴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神执其事只是作证了神的道的真实性，就把神的道最奇妙的地方来把它作为一个作证，但是不是用神的道来证明这些神执其事它是真的，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有人常常把它混乱了，就觉得我们一定要行神之奇事，不然的话人不相信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的要人家相信的是神的道，但是神同时也借着神之奇事和医病等等的事情来显出神的道的奇妙，这就是一个应该我们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一方面。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深度，有深度的祷告就会产生有量度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的生活要美好，生活要丰盛，生活要我们要得胜的生命，那么我们要有深度的祷告。越有深度近深一点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还有当我们刚才讲到同心合意，但我要在这里讲一下，就是说当一个罪人与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同心的。罪人与罪人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同心，唯有当他们这些罪人们他们都迫切的来认罪祷告的时候，大家才可以真正的同心起来。这给我们看到了同心合意并不光只是一个 口号，就啊，我们同心祷告吧，我们推动了同心祷告嘛。但是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当我们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改变这些罪人，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改变他们整个人的态度。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嘴巴上同心，但实在上我们还不同心。因为犯罪作恶的人，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自高自大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都好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怎么可以有真正的同心？可能只是嘴巴上、外表上的、形式上的同心，却没有真的内心的同心。但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大家我们都是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的来认真的来认罪，来祷告祈求，这样我们就可以真的同心合一起来。为什么在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保罗是怎样提醒我们，他为我们祷告，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父。这就是彼得为我们做的祷告，给我们的他愿望，盼望我们可以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能够一心一口，不单只是我们的口是怎样说，嘴巴是怎样讲，还是心中也是真的能够跪上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可以同心合意的。现在很多人因为不能够彼此的见面，我们的祷告会也改变了啊，不可以在教堂里头进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家里头，但是我们通过打电话或者通过响网，在网络里头我们祷告。弟兄姊妹，现在很方便嘛，我们都可以约好时间，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几个人，我们都可以同心的在电话的旁边或者在这个网络的上面，我们来做祷告。最重要是我们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同心的来守望代求，我们彼此的祷告，也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未来祷告。现在我们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都被困在家里，但是我们总相信有一天这个时间过去了，我们都可以回到教堂里的聚会。我们应该为到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教会的未来、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前途、教会的需要，我们要仰望神，同心合一的来做这个，在这个电话里头一块的来祷告，在网络上一块的来祷告。不要忘记，祷告是彼此同心守望，在主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事情上面，我们同心的来祷告，让主的名得着荣耀。这个祷告会的结果怎么样？按照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起来了，这些人都被圣灵充满了。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的有什么表现，有什么结果？圣经说他们都放胆的去讲论神的道。其实这样的情形在使徒行传里头重复出现了好多次，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就带来这么重大的改变和影响力。他们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圣灵在一起的他们的生命里头给他们能力，因为他们都 focus 把焦点都放在神的那里，圣灵就在他们大大的来动工，他们就可以继续的放胆去讲神的道。很奇妙哦，在他们还没有开这个祷告会之前，他们是受到就是犹太人的威吓恐吓，叫他们不再讲神的道，但是他们却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啊，你来鉴察，你来看，交托给神，神就充满他们，叫他们不单止要停止讲神的道，反而要他们继续的去讲，还要讲得更多，讲得更好，讲得更有能力。 这就是奇妙的一个一方面哦。最后要讲一个事情哈，有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叫做约翰麦斯威尔啊，牧师John Maxwell， 我以前在讲道里头也曾经稍微提过他。他本来是在一个乡下的地方牧养一个很小的教会，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神就带领他去到美国的加州那边来牧养教会，教会的人数当然就比较多。有一天他教堂里头的秘书就告诉这个约翰麦斯威尔牧师说，哎，有一个客人来到这里，他说要到你的办公室里头来跟你见面。这个约翰牧师就问他的秘书说，哦，这个人是谁？他说，哦，这是一个老人家，他也不是我们的常常在我们来聚会的但是他说他要来见你啊。那这个约翰牧师就说，好啦，就告诉他说我有15分钟可以跟他谈话啊。结果这个人跟这个约翰牧师讲话，15分钟过去了，但还没有结束。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结束。他们总共在他的办公室里头待了一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的当中，他们是同心合一祷告。因为这个老人家来到这个约翰牧师的办公室，头一句话就说，牧师，我要帮你做祷告。这个牧师听见之后心里头很高兴，因为常常都是他为弟兄姊妹来祷告，但只有这一个人主动的来找牧师说，我要为你祷告。结果他们就开始祷告，他们就同心的来祷告。然后这个人之后就说，牧师，从今之后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然后每一个礼拜天来到这个教堂聚会他就坐下来就为牧师的讲道来祷告。后来他就慢慢影响到，他有很多的弟兄也加入在他们这个祷告的大军队的里头，成为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来祷告，总共有120个人，他们说为牧师祷告。感谢神，这是一个很感动人心的一个见证。真的祷告才会让神的道兴旺起来，让神的道传得更好，传得更美，更有果效。我常常感恩，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告诉我说，牧师，我为你祷告，为你的健康祷告，为你的侍奉祷告，为你的讲道和带领查经来祷告。感谢主。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在家里或者在他们的地方默默的为不断的为牧师传道人为教会来献上祷告。现在我觉得感恩，祷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教会里头最需要的一个侍奉的地方。因为我们同心祷告就能够产生一个动力，能够把教会的动员起来，推动起来。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它的结果是怎么样，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当时的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很多。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们要感恩。当神的道兴旺起来，教会就能够建立成长和增长。所以我们要注重神的道，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也要支持弟兄姊妹，神的仆人要来讲道传道传扬福音。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多一点来读圣经，明白圣经，了解圣经讲什么。这样当我们跟人家来分享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会更有果效，更丰盛的美好的果效。我们满心满心的感恩。教会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需要同心，当我们同心祷告就会带来福星。我说的这个困境不单只是指着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被困在家里，我们不可以回到我们的办公厅里头上班，我们不可以来到教堂里头聚会，不，这个当然是一种困境。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困境，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面对很多的难阻，面对很多打压，面对很多的反对，面对很多环境上的对我们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些都是属灵的困境，还有魔鬼撒旦常常来试探我们，攻击我们，叫我们有怀疑， 叫我们有疑惑，叫我们有忧虑，叫我们有惧怕、恐惧等等。有些时候，当我们有好的教堂，有好的机缘，但当人在人与人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不能够同心合一的敬拜，不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困境。我们也受困在这些软弱的当中，我们就需要同心合一祷告。就好像刚才说，罪人与罪人，我们走在一起，不可能有真的同心。我们需要悔改认罪，来到主的面前，迫切的求神来宽恕我们，让神的道在我们当中兴旺起来，也通过神的教会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让神的道能够兴旺。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着我们。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你的带领的底下，我们要承认你的伟大，承认你是至高者，你是掌权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有作为。我们满心的感恩，求神都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学习如何的同心合一的做祷告，让我们不被我们当前的困难所打败，不被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困境，以至于我们就停止我们要做的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兴旺我们。主啊，愿你的爱在一起的复兴我们，让我们懂得，就好像圣经里头说，我们一心一口的来荣耀归给神。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复兴我们家庭的祷告，复兴我们小组里头的祷告，复兴我们整个团队以至于整个教会里头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是垂直的，是上着主的，一切荣耀归给你的，要宣告你的伟大和掌权。满心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家庭的里头，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复兴我们，推动我们，让我们把焦点、生活和生命的焦点都放在神的那里，让你复兴我们，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求你来鉴察我们，来看我们，了解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情况，以至于你来宽恕我们，而原谅我们，复兴我们，恩待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感谢主。当我们愿意同心合一祷告，甚至于我们成为祷告的军队的时候，主啊，你的名就得着荣耀。满心的感恩，我们真的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